我是提到合一的破坏跟合一的恢复。合一的破坏有两方面，有这一个便雅悯一面的错误，也有这个以色列人一面的错误，所以合一的破坏这是两方面的。那么这个彼此征战了以后，没有谁胜没有谁败，两方面都是败，都是败的。那么昨天晚上我提到合一的恢复，最主要要把灵性恢复起来，把交通恢复起来。如果不是把灵性跟把交通恢复起来，这个合一很难能够恢复的。那么昨天晚上我提到恢复合一不是在工作上，合一也不是在道理上，不是在道理上。那么合一到底是什么呢？合一根本是生命，因为生命就是爱。这是昨天晚上。今天晚上我在这里用两段圣经，那么一段圣经我给弟兄姊妹看这个亚比米勒，一段圣经给弟兄姊妹看耶夫他。那么今天晚上我就看这两个人。这两个人在第九章讲到亚比米勒，他就到他们那里去，对他的母舅也对他的祖父的家人说，你们要70个人来管理你们，还是要一个人来管理你们呢？那么以后呢，他的母舅因为亲情骨肉的缘故，所以呢就叫四件人起来用亚比米勒为王。那么亚比米勒为王呢，他们就把那一个巴利庙里面的钱就拿出来给他，就雇一些匪徒来去跟随他。以后他就把他自己的骨肉兄弟有70个人杀在一块盘石上面，那么结果他就做以色列人的王。可是有一个他的兄弟最小的就叫做约坦，他就讲一个比喻。第一个比喻是用作橄榄树做比喻，那橄榄树。第二个比喻呢是用作无花果树做比喻，第三个比喻呢是用作这个葡萄来去做比喻。一共有用几个比喻来讲到这一个传位的问题。那么这个亚比米勒统治以色列多少人？一共有3年。那么他用诡诈带这个4件人，4件人也用诡诈来带他，到最后亚比米勒被一个夫人用一块磨石就打死，这是亚比米勒的结局。这是第九章。那么第11章呢讲到耶夫他，耶夫他呢是妓女的儿子，他耶和华的灵在他的身上。那么以后呢他的兄弟就赶他，为什么赶他？因为他是妓女的儿子，说不要他在家乡，也不要他继承产业。以后呢耶夫他就起来离开他的家乡，离开他的家族，以后就到夺伯去。那么在那里呢就在那里到了这个国家有难处呢，他们就派人去叫他回来，叫他来做元帅。那么今天晚上我在这里给各位看两等人。一等人呢看亚比米勒，我给弟兄姊妹看这一等人叫做属血气之水。那么第二等人我要给各位看耶夫他，这个耶夫他我要给各位看这一等人叫做属灵，叫做属灵。那么这个亚比米勒他属血气，你在哪里看见他属血气的？我想3个字，就是谋权位，谋权就是或者说争权夺利，谋权位。可是我把这个谋权位，我在预备的时候我是想好像跟大家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可是今天早晨呢我听焦牧师引这一个陈牧师的道，所以我又有一点胆量，然后把这个把它在这个预备下来。为什么呢？因为教会的里面没有恩赐不会谋权位。那么这一次这个陈牧师在这个地方训练，把教会的恩赐就把它训练出来，那么以后就会有麻烦，因为大家没有恩赐没有麻烦，大家有恩赐那么就有麻烦，这是焦牧师他那个作证的。那么这个谋权位，你看他怎么样谋权位呢？他就到他的家乡去给他的母舅说，他说我是你们的骨肉，你们骨肉，你们要70个人管制你们，还是要我一个人管制你们呢？那么结果他的母舅就去说动这个4件人，有4件人就用他做王，用他做王。那么你看他谋权位，他用什么谋权位？用亲情，亲情，因为他母舅，因为他主家，母舅也好，这个主家都是他亲情，所以今天呢，谋权位大概就是靠亲情，或者说呢，就是靠这个关系，或者说就靠这个厉害。
教会里面为什么会结党呢？因为这个人跟那一个人有亲情。为什么会结党？这个人跟那一个人有利害的关系，所以有亲情就聚集在一起，有利害他们就聚集在一起，所以权位就从这个地方就谋出来。那么还有他们怎么样谋权位呢？他们用心术，他们用心机，或者用手段，或者是用诡诈。你看这个美国水门事件，美国水门事件可以说是一个很丑恶的事件。为什么丑恶事件？因为一伙人这一党，他们就用心机，他们就用手段，就用阴谋去窃听这个对党的一个秘密，对党的秘密。因为这样的缘故呢，所以结果尼克森就不得不下台。为什么不得不下台？因为民主政治应当光明磊落，民主政治应当光明正大。你看，一个民主政治都讲究光明正大，你一个教会怎么能够用心机，怎么能够用手段，怎么能够用着阴谋呢？怎么如何能够用着这一些？所以啊，我们看他怎么样谋手段，用心机，用着阴谋来谋这个权位。那么还有怎么样谋权位呢？他杀他的兄弟，杀他一共把他70个兄弟通通都杀了，都杀了。那么这个他兄弟都杀了，我们想到耶路巴利就是基甸，基甸是当时的大祭司，可以说他对以色列民族有很大的恩情。为什么很大的恩情呢？因为他建立撒米甸人，他叫这个民族能够呢转危为安。所以基甸如果讲起来，简直就是民族的救星。那么现在这一些人跟着亚比米勒救起来，来去杀这个他的后代呢，可以说是忘恩负义。忘恩负义，那么忘恩负义，亚比米勒这个人这样做呢，可以说是骨肉无情。不但骨肉无情，而且是残暴，而且是邪恶，邪恶。为什么缘故呢？因为他杀他的兄弟。那么我们看教会谋权有时候也会这样，为什么也会这样呢？你看有人他们有领袖欲，有领袖欲，他盼望出人头地。他盼望能够抛头露面，他盼望能够得人的称赞，能够受人的拥载。那么以后他就想办法打击别人，好像亚比米勒就杀自己的兄弟，所以有人呢就打击别人，就造谣重伤。那么像这样做呢，有一般世间人是忘恩负义，这个亚比米勒呢，他是邪恶而且骨肉无情。那么还有怎么谋权位呢？就用这个庙里面的钱，庙里面的钱，钱的事情，工作要钱，好像格里汉布道会，你要700万块钱，好像新生命的这个工作要600多万块钱，都要钱，都要钱，因为现在你印刷要钱，你现在广告要钱，你现在租场地要钱，你现在用电视台要钱，你在你都要钱，你没有钱你怎么工作呢？没有工作，所以钱你才能工作，你没有钱你就不能工作。但是我们看见有原则，要钱有原则，怎么原则呢？在主里面的地方要，这个原则是许可；主里面的外面要，这个原则就是不许可的。但是我们看当时他们不讲究这个，怎么样不讲究这个？只要有钱就好了，管他这个钱是什么来源，是什么来源。可是圣经告诉我们说，对外邦人一无所取，你怎么解释？怎么解释？所以当时他们要钱，从哪里去要呢？从庙去要，就不管这个钱的来源。那么他们用什么谋呢？用钱的谋权位，钱的事情谋权位。我们看呢，今天这个社会，你怎么样有声望，你一定要有钱你才有声望；你怎么样有地位，你一定要有钱你才能够有地位。你没有钱你就没有声望，你没有钱你就没有地位，这是社会。但是我们有时候要看见教会就效法社会，怎么样效法社会？在教会里面要怎么样有地位？有钱在教会才能有地位。怎么样能够在教会有声望？有钱就有声望。我并不是说有钱就不能够在教会里面当职，但是如果以钱做标准来教会里面当职，这是一个违背真理，这是一个很不合理的真理。因为有 这一种风尚起见，所以有人就在教会里面用钱谋，用钱，用钱谋。还有这一个亚比米勒怎么谋权位呢？他就雇用欧人，就是利用欧人，叫一些匪徒来去跟随他，跟随。那么在哥林多书说，他说暗跟光不能够相合，信跟不信不能够相配。但是为做权贵，他们根本把真理摆在一边，他们根本的就把真理的就不顾，抹杀，一股完全的抹杀。所以亚比米勒这个属血气的，他谋权贵，他用亲情谋权位，他用心机谋权位，他用打击别人谋权位，他用钱谋权位，他利用外邦人来谋权位，用这一些来去谋权位。可是啊，你从另外一段圣经，权位不是谋的，不是谋的。为什么说权位不是谋的呢？因为一个人有权位，这是神选用，因为神选用，所以结果就把权位给他，把权位给他。你可以从一个地方看，就是约坦，他用三个比喻，第一个比喻就用作这一个橄榄树做比喻，第二个比喻就用作葡萄做比喻，第三个比喻就用作无花果做比喻。他说要高树木要高耶王，就叫这个橄榄树来去做王。橄榄树说，我怎么能呢？我怎么能够止住那一个公共人神的油那么飘摇在众树之上？我不能。那么以后就找这个无花果树，无花果树说，我怎么能呢？我怎么能够止住借甜米的果子我飘摇在众树之上？我也不能。以后就找这个葡萄树，葡萄树说，这怎么能呢？我怎么能够止住那一个叫人喜乐的米酒我飘摇在众树之上？那么你看权贵，他用这三个来去做比喻，做比喻。权贵是什么？权贵就是说能够被人敬重，被人敬重。但是被人敬重不是去谋的，不是去谋。那么既然权贵被人敬重不是去谋，怎么有权贵呢？所以他在这里用三种树。第一种呢，就用作橄榄树，橄榄树。他说我怎么能够止住那个这个叫人尊重的油我飘摇在众树以上？所以这里就讲油，这里是讲油。油啊，圣经用的很多，好像说这个旧约的里面讲到那个寡妇，她借瓶在倒油，那么也是提到油。那么还有呢，撒迦利亚书讲到了两棵树，那么也是这样的，望着这一棵灯台输送油，那么也是讲油。那么再有这个马太福音书25章讲到那四个童女，也照样也是讲油。所以圣经里面提到油的地方实在是太多。那么油到底是预表什么？就是预表圣灵，而圣灵就是讲到能力，讲到能力。神给我们能力，给我们能，这个能力做什么？这个能力可以得胜，能力能够去得胜。一种的得胜，得胜什么？一种的得胜是对内，这是得胜肉体，对不对？一种的得胜是得胜对外的，这是得胜这个世界，得胜世界。有一种就是肉体你要得胜，有一种就是世界你要得胜。我们看属于得胜这个肉体呢，就是我们这几天晚上一直提到了那个约瑟，他在波提巴家，波提巴的妻子引诱惑他，波提巴的妻子甚至用动作去抓他，他把衣服就脱了，以后就从他的手中就逃跑，这是得胜肉体，得胜肉体。如果没有得胜肉体，有时候一个教会你可以看见我们在属灵的事情上面结果会在肉体的里面应用。怎么样肉体的应用？我曾经听过人家讲道，用讲道来攻击他所不喜欢的人，不喜欢，这是肉体。我也曾经听过有人呢用祷告来去攻击他所不喜欢的人，那么这是肉体。所以肉体很可怕，很可怕。怎么样可怕呢？他可以把属灵的事情应用在肉体的上面，这个肉体呢在属灵的里面来去应用。所以能力能够胜过肉体。还有能力胜过什么呢？就胜过世界。你看那一个时候伊丽莎 他把乃曼医治好了以后呢，那个乃曼他就准备送给他银金银，就准备送给他衣服，但是伊丽莎他拒绝。这个拒绝，因为他胜过世界。米夫公司他们在印尼准备呢，要在那里开始做他们行业，那么就请人家介绍，他们能够在当地找一个合适的人，能够来做他们米夫公司的经理。以后呢，找来找去的，就找到一个宣教士。所以他们找到这个宣教士，就把这个宣教士就把他找来了，把他找来了以后呢，就告诉他说，他们有一个优越的条件，每一年要给他$30,000的一个薪水，一年。那么给他$30,000的薪水，等于呢给他的薪水比他做宣教士的薪水大将近有十倍。那么这个宣教士他拒绝，他说为什么拒绝呢？如果你认为说这一个钱不够，我们还可以继续再插商。他说不是钱不够，乃是这个工作不够大。不是钱不够多，乃是工作不够大。不够。那么这个宣教士就把这个拒绝了，但是那些生意人不了解，为什么不了解？一个人在这世界最主要就是要钱，如果不是要钱，在世界做什么他不了解。那么所以这一个人他得胜什么？他得胜世界。所以被人家敬重，被人是因为有油，因为有圣灵的能力，里面胜过这个肉体，外面胜过世界，这样被人家敬重，并不是谋权位被人敬重，不是谋权位。还有这个能力是什么呢？这个能力能够忍受。昨天晚上我给各位翻哥林多书，那个哥林多书提到保罗，他讲到什么呢？讲到他又饥又渴，讲到他呢赤身露体，讲到他呢有许多的苦楚。以后有一句话，直到如今，就是说这一种苦呢一直延续。我们的苦啊，如果能够过去，我们能够忍受；如果这个苦不过去，一直延续，这个苦很难能够忍受。那么能力做什么呢？能力能够忍受一切的苦。所以被人敬重不是因为有权位被人敬重，被人敬重呢因为胜过肉体，胜过世界，因为胜过痛苦，这样去被人敬重。所以用到一个比喻。那么第二个比喻，他用无花果，他说要高无花果做王。无花果说我怎么呢？怎么能呢？我怎么能够这个止住这甜蜜的果子？我高高在众树之上，我也不能。那么无花果这是结果。结果。所以我们被人敬重，做王是被人敬重，不是权位被人敬重，乃是有果子是被人敬重，用果子被人敬重。大卫王啊，有一天他在大地当前的时候，突然间他想到伯利恒的井水，伯利恒井水，他想到伯利恒的井水，他没有命令任何人，他也没有吩咐任何人叫哪一个人去打伯利恒的井水拿来给他喝，他没有。以后呢，有这三个勇士听见，他们就起来，他们就冒命，他们就冲过敌人的阵营，就到伯利恒拿水要来给大卫喝。但是拿到大卫的面前，他说这个好像你们的血，他怎么能够喝呢？以后他就浇奠在地的上面。那么这几个人他敬重大卫，所以为大卫去冒命，他敬重大卫，所以呢能够呢要去打水来满足这个大卫的需要。那么他们怎么敬重大卫呢？并不是因为大卫是王他就敬重，不是。那么既然不是，为什么他们敬重大卫？因为大卫有果子，有甜美的果子。大卫他在哪里有甜美的果子呢？你看他在陶亚沙龙那个四美，就在山的那一边，就用着石灰的扬他，就用着石头的蒸他，要蒸他，就用着话的来去骂他，来去骂他。以后大卫的跟随，他说王啊，这个狗头，你让我过去把他砍下来。他说他这样做是神所吩咐的，是神吩咐的。 那么大卫有什么果子呢？这是忍耐的果子，这个果子，这是赦免的果子，这是饶恕的果子，这是大卫借这样的果子。还有他们在基列野林就把这个约柜就刚来了，那个时候大卫是王，大卫是王，他看见人把约柜刚来了，他就在约柜的面前又唱歌又跳舞又唱歌又，他没有想到他是一个王的身份，但是他当时在那里跳舞的时候呢，那个米甲就笑话他，那个米甲呢就鄙视他，但是大卫说什么呢？他要在神的面前更加的自卑，这是借自卑的果子，这是借这个谦卑的果子。所以被人敬重，被人敬重，不是因为有权位我被人敬重，因为我是长老，所以你自然你就要敬重，因为我是牧师，所以自然你就要敬重，或者因为我是什么，你自然就要敬重。所以被人敬重并不是这个地位权位来被人敬重，这个被人敬重甚至都不是工作被人敬重。那么被人敬重什么呢？因为他有甜美的果子来被人敬重。所以权位不是谋的，权位呢，你就有果子，人就敬重你。那么再有就葡萄，他要高葡萄做王，这个葡萄树说什么呢？他说我怎么能够止住那个叫人喜乐的酒，我飘摇在众树之上，我怎么能呢？那么在这里呢，是叫人喜乐的美的酒，喜乐美酒的酒，被人敬重乃是有这个叫人喜乐的美酒，美酒。我们一个人，你怎么样能够被人喜乐？怎么样能够被人喜乐呢？请我们看一节圣经，在诗篇第十六篇，八节九节，我们大家一起念，来一起念。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因他在我右边，我便不致动摇。因此我心欢喜，我灵快乐，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那么在这里讲到我常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如果常把耶和华摆在我面前，我的心就欢喜，我的灵就快乐，心欢喜灵就快乐。人的情绪会影响的，会情绪会影响的。好像说有时候我们看见人家哭很奇怪，我们的也就酸起来，我们泪也就跟着流起来，因为这是会影响的，影响。有时候我们看见人家笑很奇怪，我们的心也动起来，我们的口也开起来，我们也笑起来，我们也笑起来。所以这个情绪会影响的，一个家庭是这样。所以如果一个家庭有哪一个人他突然间心情沉重，你整个家庭呢就笼罩着阴影，大家都跟着沉重。为什么跟着沉重呢？因为这个会影响的。那么照样我们也是一样，如果我们轻松能够影响别人也轻松，如果我们愉快我们也能够影响别人愉快，如果里面满了快乐也能够带给别人也一样的快乐，一样能够带给别人快乐。那么在这里我的心怎么欢喜，我的灵怎么快乐呢？他是常把耶和华摆在我面前，耶和华摆在我面前。什么叫做常把耶和华摆在我面前呢？我们读经的时候我们是把耶和华摆在面前，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是把耶和华摆在面前，我们在侍奉的时候我们是把耶和华也摆在面前。那么如果一个人呢，他属灵的生活是把耶和华摆在面前，他属灵的侍奉是把耶和华的面前，你看他属灵的生活就不敢随随便便，不敢随随便便。我们每一个人都清楚的，如果我们在一个国家元首的跟前，你看你怎么可以敢随随便便？你会觉得你这两个手不知道摆到哪里去，因为你不敢随随便便，不是随随便便。那么照样一个店员在一个老板的跟前，他在那里做什么他不敢随随便便，为什么不敢随随便便？因为在老板的面前。所以我们要是常把耶和华摆在我们跟前，我们属灵的生活我们不敢随便，我们常把耶和华摆在我们面前，我们属灵的侍奉也不敢不认真， 也不敢不认真，所以这样的人被人敬重，这样人被人敬重。我们被人敬重断断并不是因为这一个权位，我们被人敬重断也并不是因为工作，甚至不是因为工作，我们被人敬重是因为什么呢？因为我有油，里面把肉体得胜，外面把世界得胜。因为我有油，能够把这一切环境的艰难，能够把人事的艰难，我们能够得胜，能够忍受，这样被人敬重。我们被人敬重不是权位，乃是结果子，结果子。大卫王不是因为他是王就被人敬重，乃是结果子就被人敬重。我们被人敬重乃是有喜乐的酒，喜乐的这个酒被人敬重。你常把耶和华摆在面前，你的心就快乐，你的灵就欢喜，你影响别人。所以你从这里看，这一个亚比米勒他要做王，就是要被人敬重，就是要被人拥载，被人敬重，被人拥载。他没有橄榄树的油，他要被人敬重，被人拥载。他没有葡萄树的果，没有无花果树的这个果子，他要被人敬重，被人拥载。他没有这个葡萄树的油酒，他要被人敬重，被人拥载。他用什么呢？他用手段去谋，来叫人敬重。他用手段去谋的，来叫人来拥载。这是亚比米勒。所以属血气的人是这样，是这样，他没有这个东西，他盼望用手段去谋出有这个东西。虽然说他统治以色列百姓三年，那么在这三年的里面呢，充满什么？充满了邪恶，充满了不安，充满了争夺，充满了诡计，充满了陷害，充满陷害。所以你看，如果教会要是有人真的谋权位，这个教会充满的就是这个东西。因为他是用谋权位，用谋的。你既然用谋的，里面就有心思，里面就有诡诈，里面就有阴谋，里面就有陷害，所以就充满在那个教会里面。那么他呢，因为这个权位是谋的，他要带以色列百姓，就用诡诈来带他。你用诡诈带我，我也用诡诈来去带你，用诡诈来去来带你。他要谋害别人，别人也是谋害他，所以结果呢，天天都在那里提心吊胆，天天在那里就在用心机在行事。那么这个亚比米勒他最后是什么结果呢？最后是什么结果？他伤神的家。以后他在提比斯有一个女人就抛一个摩斯，就把他打死。为什么把他打死呢？因为他伤神的家，神也伤这个人，所以结果呢，他就被打死了。因为他把神的家伤了，神还不伤他，所以结果呢，算最后呢，他就落得这种下场。这属血气的是这一种人，这是亚比米勒。那么我们看另外一个是耶布他，这是一个属灵的。圣经里面讲他是一个勇士，圣经里面讲到耶和华的灵降在他的身上，降在他的身上。那么他是一个属灵的，属灵，他有这个属灵的内容。没有属灵的内容怎么叫做属灵？属灵不是一个身份，属灵呢也并不是一篇奖章，一篇奖章。属灵呢也不是一套脑子里面做的计划，也不是。那么这个属灵它一定有内容，有内容。这个属灵的内容是什么呢？他是一个妓女的儿子，他被他的兄弟把他从家乡赶出，把他从家乡赶出。但是你看这两件事，一个是妓女的儿子，一个是被兄弟赶出。被兄弟，他是妓女的儿子，他的出身是这种出身，但是没有自己怨叹，自己怨叹。他被他的兄弟赶出，藐视，而且赶出，他没有对别人仇视，没有对别人。所以以自己他没有怨叹，对别人他没有仇视，这是看见他属灵。那么人呢，总是血肉之体，他怎么能够不怨叹他的出身？他怎么能够不仇视他的遭遇？就这个遭遇他为什么不仇视别人呢？我想他既然是属灵，你在这个 哥林多前书里面有一句话，他说属灵的人他可以看透万事，看透万事。那么在罗马书第八章二十八节，他说万事他是互相效力，就是所以两个地方都讲万事，一个地方讲万事就讲到他可以看透万事，一个地方讲万事，万事都对我们有益处，在这对我们效力。所以我相信这个耶夫他的属灵呢，他就是看透万事，他就是知道万事对他有好处。万事，什么叫做万事呢？万事不能够一定是顺事，也可以包括是逆事。这个万事不一定是叫做好事，也可以说是坏事，人所快坏事。如果万事一定是好事不是坏事，那不叫做万事。什么叫做万事呢？有好也有坏，这叫做万事，有顺也有逆，这叫做万事。但是一个属灵的人，他对这一切不论是好有益处，不论是坏也有益处，不论是环境顺有益处，不论是环境逆也是有益处，因为对自己有益处。因为这样的缘故呢，所以他才能够在那一种遭遇他对别人不仇视，在那一种出身对自己的不怨叹。如果他没有那样的眼光，他一定会怨叹，他一定会对别人仇视。好像说我们遇见人的批评，因为那个批评，可我们看见这一件事，但是可以帮助自己，能够叫自己警醒谨慎，能够叫自己的不敢一味孤行，孤行。所以这个批评你说他坏，但是有好处，为什么？叫自己谨慎，叫自己的不敢一味孤行。好像说事情一直失败一直失败，你看起来好像这个造诣不好，但是有好处。怎么样好处呢？因为借着一次的失败能够把我锻炼，叫我的意志越来越坚强，越坚强。所以你就不会去怨叹这个事情失败。好像说我们呢，这个事情没有成功，没有成功，事情没有成功对我有好处。怎么样好处呢？叫我敢把这个失败摆出来，好叫我能够学习谦卑。好像说事情成功对我有什么好处呢？叫我能够学习尽量把自己隐藏，不敢把自己显露，那么这是好处。所以万事，为什么耶夫他不敢来怨叹呢？他也不敢对别人仇视呢？因为他有属灵的眼光，他对万事有一个跟一般人不同的看法，不同的看法。他认为万事不论好事坏事都对自己有益处，都对自己有好处，这叫做属灵的内容。所以还有他是一个长子，他可以承受，按照犹太人和双份的家业这样来讲，双份的家业。但是呢他的弟兄欺负他，这个欺负他等于什么？欺负他就等于剥夺他。怎么样剥夺？你当得的但是不给你得，因为他是长子，他有当得的份额，现在把他驱除了，就等于说你当得的不给你得。他怎么样呢？他悄然的离开，静悄悄的离开，安安静静的一个离开。他不去争这个应得的权利，他不争，这是属灵的内容。属灵，他把应得的权利他放弃，因为他静悄悄的离开，把应得的权利放弃。因为他是长子，他有应得的权利，他既然悄然离开了，就把应得的权利放弃。我们今天世人福利我们要争，权利当然更要争。什么叫做福利呢？就是我没有付代价的，我没有出劳力的，我能够得，这是福利。就是不是我用代价，也不是用我的劳力来去换的，这叫做福利。什么叫做权利呢？这个权利的意思就是说，我在那一个上面曾经有牺牲，我在那一个上面曾经有劳苦，有劳苦。那么现在我得，这是权利。这是权利。像耶夫他这个家庭的家业，他有父亲的血统，虽然他是妓女生的，他有父亲的血统。还有呢，他有长子的名分，他有长子，所以他有应得的权利，有应得。但是他不争，他悄然的离开，他甘愿放弃。
弟兄姊妹，今天在属灵警戒的里面，就是汲取需要这样的人，汲取需要这样的人。我们在服侍上面出过代价，我们在服侍弟兄姊妹的身上面，我们曾经劳过苦，做过牺牲，做过牺牲。如果我能够得着人的爱戴，如果我能够得着人的拥护，这是权利。为什么？因为这是我用作代价去换的，我用作劳苦去得的，这是权利，这不能够算作强夺，不能算强夺。但是应当可以得的，我们可以放弃，他可以放弃。那么耶夫他不但是应得的放弃，而且不应得的要叫他得，不应得要叫他得。这个不应得的是什么呢？不应得的就是叫他走。你看，你家业都分给他，这个应得的他没有得，而且呢，不应得的叫他得。什么叫做不应得的？就是地当初不能够给他住，这个不应得的要叫他得，叫他得。那么耶夫他呢？应得的他没有得，不应得要他得，应得的不得他接受，不应得叫他得他也接受。你看，这不是叫做属灵？这实在是一个属，这实在是属灵，这是他属灵的内容。我们今天，我们常常，我们有一些劳苦，我们常常，我们有一些牺牲，有一些牺牲，但是我们得不到的我们所想象的结果，我们会怨叹，怨叹。我们反要得着的那个相反的效果，我们简直就吃不消，简直吃不消。可是耶夫他不是。你应得的没有得，他已经接受；你不应得的还要给他得，他也接受。这是耶夫他属灵的内容。所以今天在这个教会的里面，真是需要这样的服侍，真是需要这样的人。还有耶夫他不怀旧怨，那个长老去请他，请他，他跟他们一同回去，跟他们一同回去，这就是不怀旧怨。如果想到了从前那一段历史，你看记起想起来真是会气愤，想起来的真是会叫人真是不堪。他不记旧怨，不记旧怨。马可也是一样，所以马可又很了不起。怎么样了不起呢？当时啊，保罗呢就鄙视他，鄙视。为什么鄙视他呢？就是这种人不配同工，就是这种人不堪造就。所以他要跟巴拉巴出发的工作，巴拉巴要带保罗，他反对。为什么反对？因为这是不堪造就之才，因为这种人呢是不配的来跟他们同工。你看呢、啊、马可被保罗这样看法，保罗，我想里面的感受你了解。如果你被人这样看法，被人这样，人家认为你是不堪造就之才，人家认为你这个人根本就不配跟我们站在一起，你里面做什么感受？你一定会很气愤，你一定会记恨在心，把这个恨你记在心里。但是你看，不是马可到最后还是跟保罗同工，这是马可不怀旧怨，所以他才能够回去跟保罗同工。如果马可怀旧怨，就不能够回去给保罗同工。为什么？因为从前保罗对我这样一钱分钱都没有价值的看法，所以马可不怀旧怨。耶夫他也是，这是耶夫他的内容。他的权利被人家剥夺，他被人家赶出在那个孤单的所在，他能够不怀旧怨，能够不怀旧怨。为什么一个人能够不怀旧怨呢？大卫在诗篇第四篇里面祷告，神啊，你给我宽广，你叫我能够宽，你叫我能够宽广。保罗里面实在是宽广，说他能够容得下，能够容得下那个四美的幸灾乐祸，能够容得下那个扫罗的逼迫，能够容得下。如果里面没有宽广，就不能够容得下。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这是这一个耶夫他属灵的内容，他里面很宽广，宽广。所以旧怨他已经是容下去了，所以已经不存在了。里面很宽广。那么你看，这两个人有不同。你看见这个亚比米勒，他起来做王的时候，他只有对付自己人，自己人。这个耶夫他起来的时候，他只有他对付那个亚门人，对付亚门人。我们看基甸，
他对付什么人？对付米甸人。你看耶夫他，他对付亚门人。这个米甸人是以斯玛利的后代，亚门人呢跟摩押这是罗德的后代，罗德后代。所以不论是亚门，不论是罗德，这两种是代表什么呢？这个基甸对付米甸人，这个耶夫他对付亚门人。对付亚门，一个对付米甸，一个对付亚门。那么米甸跟亚门代表什么呢？米甸跟亚门，以斯玛利跟罗德的后代，都是代表肉体，都是代表代表肉体。所以你看，保罗讲过一句话：“我是攻克己身。”这个攻克己身就是制服肉体。我是叫身服我，叫肉体能够服我，叫肉体能够服我。因为他攻克己身，叫肉体能够服我，所以这个耶夫他还有这些属灵的内容。如果他没有把肉体制服，就没有这个属灵的内容。你看参孙为什么他失败？为什么他失败？他打败这个非利士人，但是他没有打败自己，结果他败给自己，败他不是败给非利士人，他是败给自己，因为自己把他打败，这是参孙。所以耶夫他能够有这些属灵的内容，就是他不属肉体，他能够的制止肉体，能够这个除去肉体，所以结果有这些内容，他能够流出来，能够就摆出来。还有耶夫他属灵，他回去的时候啊，你把它拿出来看一看，第九章第十一节。第十一章第九节，十一章第十一节。于是耶夫他从基列的长老回去，百姓就立耶夫他做领袖，做元帅。耶夫他在米斯巴将自己一切话成名在耶和华面前。这里讲一切话，这一切话到底是什么话呢？这是我们这样推想，因为这里只有说他跟那一些长老去了，他就把这一些话都成名在耶和华面前。那么这一切话到底是什么话呢？我想里面一定有许多话，因为他说把这一些话都成名在耶和华面前，既然这些一切话一定里面有许多的话，圣经里面没有提呢，我想这里面一定有感恩的话。为什么有感恩的话呢？因为神叫他从苦境转回。怎么样从苦境转回？因为被赶出，从前在旷野是那么孤单，从前在旷野是那么荒凉，现在叫他回来，现在这个光景是这么温暖，是这么热闹，所以从苦境转回。所以这一些话里面一定有感恩的话，因为神叫他从苦境里面转回，苦境转回，这是一件事。再有一件事，他在神面前成名什么事呢？我想他想到一件事，他是一个妓女的儿子，今天成为以色列的元帅。好像从前大卫他是看羊的，今天坐在宝座。所以大卫每一次就把这个故事提出来讲，我是看羊的，但是现在成为怎么样的人，怎么样的。所以我想当时这个耶夫他在那个时候一定想到这件事，我是妓女的儿子，我今天成为以色列的元帅，所以当时心里面一定对神大大的感恩。他是什么人，今天能够成为何等的人，大大的感恩。这是我想也是他的内容。还有你看他把这些话成名在神的面前，还有什么内容呢？当时亚门人很强大，而这个以色列人非常脆弱。是耶夫他知道一件事，征战不是靠兵多，也不是靠马壮。既然征战不是靠兵多，也不是靠马壮，那么征战到底是靠什么呢？那是靠万军的耶和华，万军耶和华。所以那个时候耶夫他把一切的话成名，里面除了心被恩感的以外，还有一个就是有一个完全依靠神的心。 你看，他知道说征战的不是靠兵多，也并不是靠马大，乃是靠万军的耶和华。这是耶夫他，他把这是，这是他属灵的内容。以后他到了里面受感动，他曾经给神许一个愿，他说：神啊，如果你叫我平安回来，叫我平安。为什么他讲这样一句话呢？因为他知道自己在敌人的面前实在是多么的脆弱，他自己在神敌人的面前是实在是多么的渺小。所以神啊，只有你，只有你才能够给我平安，只有你，你才能够给我得胜，只有你，你才能够叫我在战场上面可以站立得住。他在那个地方向神许一个愿，如果你叫我平安回来，我回家的时候第一个出来迎接你，我就把它献上给你。我献上，这是耶夫他的许愿，耶夫他的许愿。许愿的事情啊，圣经里面有，尤其是在利未记第27章，我们可以把两种东西许愿，一种就是把物质许愿，好像说我许愿我要献上十分之一啊，把物质这个许愿，好像说把人许愿。谁把人许愿呢？就是哈娜把撒母耳拿出来许愿，如果你给我生个儿子，我就把他呢终身不剃他的头，叫他做哪些人终身侍候在耶和华的面前，把人来许愿。所以我们对神的许愿，我们可以在物质上面许愿，我们可以在自己这个人身上对神许愿，不论物质，不论我这个人，我们都可以许愿。所以许愿这是圣经里面有的，不是圣经没有的。可是他许了愿以后，他回家去，出来迎接他的就是他的女儿，他独生的女儿，他唯一的女儿。他一看见他的女儿呢，他就大声喊叫，哀哉哀哉。那么解经家在这件事的上面很困扰，为什么在这件事上很困扰呢？那么是不是说这一个耶夫他就要把他的女儿当作燔祭献给神呢？燔祭是什么？燔祭要把祭牲杀的，那么既然把祭牲杀，是不是要把他的女儿杀来去献给神呢？那么如果说把他的女儿拿来杀献给神，你看当时神已经有明文的分布，这个明文的分布不能够把人当作祭。谁才把人当作祭呢？那个拜邪神的人才把人当作祭，因为他们把人当作祭呢，所以他们惹神的愤怒，他们受神的憎恶，这是圣经一直讲的。那么既然是如此，耶夫他难道要把他的女儿来当作祭吗？那么如果不是把女儿当作祭，为什么他做这样的一个许愿呢？做这样一个许愿，其实不是把他女儿当作祭献给神。我想那一件事从他女儿的口里面可以说出来。他的女儿说什么呢？他的女儿说：爸爸，你给我两个月，给我两个月做什么呢？我要到山上去，好叫我在那里哀哭，我终身做处女，终身做处女。所以耶夫他，他当时在神面前的愿就是这个愿，就是这个愿。你看这个愿，这是一个很大的牺牲，这是一个很大的舍己，因为这是他所生，这是他所养，这是他都有，这是他所爱的，结果叫他过终身做处女，过单独的生活。耶夫他许的是这个愿，是这个愿。所以弟兄姊妹，这样一件事，这样一件事，这是一个牺牲。所以这个许愿是什么？许愿就是一个立志，一个立，许愿是一个立志。为什么我们在神的面前一个立志呢？因为我们里面被恩感，我们里面被恩，里面神，里面的心被神的恩所感动。可是弟兄姊妹，今天我们看，我们在神的面前，在神，我们有没有许过愿？我相信没有一个人没有，连我自己我都许过很多次的愿，很多次愿。那么这个许愿是什么呢？因为我心被神的恩所感，所以我愿意我在今年里面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我愿意我在今年里面做什么做什么做什么。为什么？因为我被他的恩所感。我们现在很多人心里面常常没有感觉， 没有被神的恩所感。如果我们没有去感报神的恩，这个时候会后悔的，这个会后悔。我常也会有很多的时候软弱，常常也有很多的时候想呢改变我自己的脚步，但是一想到神的恩就不敢了，一想到神的恩就不敢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恩把我整个完全就笼络了。我常常想一件事，有一个苏格兰人，他是英国议会里面一个很要紧的人，很要紧的人。可是很多人对他不了解，怎么样对他不了解呢？因为他有一个举动很奇怪，很奇怪，而且这个举动很不近情理。为什么不近情理呢？常常在夏天的时候，看见他站在那个桥头的地方，在那里晒他大太阳。那么有时候呢，到冬天，常常呢看见他呢在那个英国的伦敦那里呢，在那个地方淋雨。那么有时候常常呢看见他在那个地方吹西北风。每一个礼拜一定有一天站在桥头，不是晒太阳就吹西北风，就是淋雨，或者是在这个冰在那里冻，一定是这样的。没有人了解为什么他这样做呢。以后到晚年要离开的时候，他对他儿女讲才明白了为什么。因为他叫他的良心好过一点。怎么样叫他的良心好过一点呢？因为他在这个剑桥读书，有一天呢，他的父亲身体不好，他的父亲是个卖报的，卖报，那么就要求他，你可以不可以今天叫我看看这个摊子呢？叫我回去休息。他不肯。为什么不肯？我一个剑桥的学生，我站在那个桥头，在那个地方卖报，未免有一点是身份。他不肯。以后他的父亲没有办法就支持下去，那一天回去就一病不起，就这样离开世界。所以这个年轻人，他一想到这件事，他的心就像刀在那里刺。他一想到这件事，他的良心就很大的不安。为什么呢？因为父亲的恩情他没有报过，他没有。所以他要叫他的良心平安一点呢，他用太阳晒，他用这个雨去淋，他用这风去吹，来叫他的良心好过一点。如果没有这样行，把这个良心过不去。我们也是一样，我们也是一样，也不他，他能够这样的来去赶那个敌人，因为他里面有一股力量。这股力量是什么呢？就是心被恩感，这是他属灵的内容。所以我们今天在这里，我们看见两个人，一个是亚比米勒，这个属血气，你同一件事看他谋权位。我今天一直说中这个权位不是谋的，不是谋的，这个敬重不是去谋的，谋人的敬重。怎么样叫人敬重？你有这个橄榄树的油，你就会被人敬重；你有葡萄的酒，你就会被人敬重；你有这个无花果的果子，你就会被人敬重。并不是谋来叫人敬重，断断不是的，断不是。那么另外一个人，你看耶不他，耶不他属灵，他有内容的，有内容。这个内容产从哪里来呢？这个内容就是说他攻打这个亚门人。就是说他自负肉体，他自负肉体。所以诗篇里面有一句话，神啊，你把生命的道指示我，我就快乐。这个生命的道是什么呢？生命的道就是自负肉体，就是十字架，就自负肉体。 肉体因为他把肉体自负了，所以他有这些内容，有这许多的，有这许多内容。如果没有把肉体制服，就不会有这个内容。所以这个内容是从这个地方来的。但是弟兄姐妹，要制服不是这么简单的。有一个比喻，我用了就结束。有一天，有一个这个驾驶飞机的，驾驶飞机，这个驾驶飞机的。当他呢要把这个飞机开的时候呢，突然间就发现了他的这个飞机里面有老鼠。那么如果万一给他钻到哪一个地方呢，这个飞机有危险，对不对？那么如果说要停下来来抓那个老鼠呢，这个时间又来不及，
来不及。
所以他怎么办呢？那个时候怎么办呢？所以要停下来抓老鼠也不行，如果不抓老鼠上去，万一危险怎么办？
危险，万一危险怎么办？
以后这个人呢，突然间想了一条路，一个什么路呢？他就把这个飞机就开了，就是往这线呢一直往上冲，冲。为什么往上冲呢？因为他知道上到一个顶部呢，空气一稀薄的时候，这个老鼠就受不住，这个老鼠呢他就下来了，老鼠呢他就会死掉了。
就是，
所以他就把这个飞机一直往高的地方，高到了他自己不能够忍受，以后他才下来，
才开始就平。
到了以后任务完了，他一回来真的去找老鼠，那个老鼠真的都死了。我想，我们里面那个老鼠，或者我们里面那个肉体，你要去制服它，这很难的。但是感谢主的恩典，如果我们往高处去追求。如果我们往高处去上升，这个肉体自然就会制服，肉体会制服呢，好叫有这些属灵的内容能够这样的显示出来。所以这两个人，我们巴不得我们不是像这个耶夫他，我们应不是像这个亚比米勒，我们应当像这个耶夫他。我们不像这个亚比米勒他谋权位，我们不是用谋去叫人敬重，我们是自如果有油，如果有果子，如果有酒，自然人就会敬重，所以不是蒙的。那么耶夫他有属灵的内容，最主要一点呢，就是说他把肉体制服，因为肉体制服的缘故，所以他有这许多的属灵内容。所以求主啊，让我们呢，从这两个人，一个人是做见证，一个人呢是做榜样，我们从这个榜样跟这个见证，我们来去学习。低头祷告。